在《使徒行传》新约《使徒行传》第十四章，十四章。一到二十八节，找到了，请听我来读。《使徒行传》十四章一到二十八节，二人在以哥念同进犹太人的会堂，在那里讲的，叫犹太人和希腊人信的很多。但那不顺从的犹太人耸动外邦人，叫他们心里恼恨弟兄。二人在那里住了多日，依靠主放胆讲道，主借他们的手施行神迹奇事，证明他的恩道。城里的众人就分了党，有服从犹太人的，有服从使徒的。那时外邦人的犹太人并他们的官长一起涌上来，要凌辱使徒，用石头打他们。使徒知道了，就逃往吕高尼的路斯德、特比两个城和周围的地方去，在那里传福音。第八节，路斯德城里坐着一个两脚无力的人，生来是瘸腿的，从来没有走过。他听保罗讲道，保罗定睛看他，见他有信心可得痊愈，就大声说，你起来，两脚站直。那人就跳起来，而且行走。众人看见保罗所做的事，就用吕高尼的话大声说，有神借着人形降临在我们中间了。于是称巴拿巴为宙斯，称保罗为希尔米，因为他说话灵手。有城外宙斯庙的祭司牵着牛，拿着花圈来到门前，要同众人向使徒献祭。巴拿巴、保罗二使徒听见，就撕开衣裳，跳进众人中间，喊着说，诸君，为什么做这事呢？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他在从前的世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二人说了这些话，紧紧地拦住众人，不献祭于他们。但有些犹太人从安提阿和以哥念来，挑唆众人，就用石头打保罗，以为他是死了，便拖到城外。门徒正围着他，他就起来走进城去。第二天，同巴拿巴往特比去，对那城里的人传了福音，使好些人做门徒。就回到路斯德、以哥念、安提阿去，坚固门徒的信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二十三节，二人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又进食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二人经过比西底，来到庞菲里亚，在别家讲了道，就下亚大利去，从那里坐船往安提阿去。当初他们被众人所托蒙神之恩，要办现在所做之工，就是在这地方。到了那里，聚集了会众，就诉说神借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并神怎么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二人在那里同门徒住了多日。感谢主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让我们时常在主的话语上建立我们自己。感谢神，今天晚上有邓牧师在我们当中传讲主的道，他要讲的题目是花圈与石头。我们请邓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宣心堂十四周年纪念，我不晓得你心情是怎么样，是兴奋吗？欢喜快乐吗？我是紧张又兴奋。兴奋是这是一个值得欢喜快乐的日子，我们经过十四年，紧张也是很久没有讲到，所以今天在当中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那在早上崇拜 我曾经问他们一个问题，一年前我也是在周年纪念讲到西洋崇拜的人可以回答，其他人都不能回答。那么一年前我也是在一周年聚会讲到，请问我一年前的题目是什么？有谁知道？你说一年前上个礼拜什么题目可能都忘记了，不要说一年前。那我还是预备了一份礼物，这是今晚的礼物，这是早上的不是石头啊，放心。OK， 早上的已经有人拿了，只是在这边还没有拿去，因为早上问了之后，去到外面我收到一个信息，他就完全写下，我说不可以看周刊，不可以看过去的周刊，如果你有听到笔记你可以看你的笔记，那没问题，不过很多人都没有做听到笔记。所以无论如何有一个姐妹她答对了，那这是她的礼物。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之后，从使徒行传一章到十二章，主要是记载彼得和谁约翰他们在耶路撒冷的侍奉，然后把福音传开，教会受到逼迫，不过福音继续传到犹太全地撒玛利亚，那是第一章到十二章。所以十二章可以说是耶路撒冷教会和外邦安提阿教会的一个转折点，一个连接。那么一到十二章主要是讲到彼得这位犹太人的使徒，然后呢之后就转向十三章一直到最后一章二十八章，主要是记载保罗做外邦人的使徒，把福音传到外邦社会。那保罗和巴拿巴是从安提阿教会受差遣到不同的地方，那么直到皮西底的安提阿。那我们看一下那个地图在哪里，那就是在东边那个是叙利亚的安提阿然后他们就沿着那个绿色的线，那么经过居比路，就是今天的塞浦路斯，然后从东到西，然后他们又在上北到庞菲利亚登陆，然后继续再上北，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其中的一个皮西底的安提阿。那在安提阿那里传福音非常有果效，在使徒行传十三章四十八到四十九节那边说，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的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于是主的道传遍了那一带地方。你就看到很有果效，令人兴奋，这样的一个传福音的情况。只是五十节就说，但犹太人挑唆建城虔诚尊贵的妇女和城内有名望的人，逼迫保罗和巴拿巴将他们赶出境外。这是第一个但字出现。好，虽然被赶出境，但是两个人他们对着众人跺下脚上的尘土，然后他们顺从圣灵往以哥念去，那门徒也是满欣喜的，又被圣灵充满。那没想到他们到了以哥念、路斯德这些地方，同样面对种种的情况。保罗在宣教路程当中，无论是面对各种困难、受人尊崇，或者各方面高高低低，那保罗是怎么样回应呢？保罗的生命是怎么样？那我们今天从这段经文分三段来分享。第一，这个已经过了。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这就是好。第一，不被困难打倒。那在保罗整个第一次宣教行程，他们经过好些地方，但是作者路加医生就提到以哥念的侍奉是很简要、很摘要的。十四章第一节就说，二人在以哥念同进犹太人的会堂，在那里讲，叫犹太人和希利人信的很多。那他们同样，无论是在皮西底的安提阿进犹太人会堂，那么他们到了以哥念也是进犹太人的会堂。那讲什么呢？没有记载下来，不过却说有很好的反应，信的很多。那我们注意到这个时候他们就不只是向犹太人传福音， 他们也向信犹太教的外邦人希利人传福音，结果信的人很多。啊，第二节就说了，但那不顺从的犹太人耸动外邦人，叫他们心里恼恨弟兄。啊，这里再次看到第二个字但字，所以这个但字就是继续印证，当福音传开，有人信主，教会建立，也就有逼迫和难主。这些拒绝福音的犹太人就拉拢外邦人，激起他们仇恨的心，反对和阻挡保罗的工作。不过圣经怎么说呢？二人在那里住了多日，依靠主放胆讲道，主借他们的手施行神迹奇事，证明他恩惠的大。那在如果你看一些英文圣经，那么在许多的英文圣经的版本里面都加了一个字 therefore 或者 so， 就像这个 New KJV， 他说 therefore they stay there a long time speaking boldly in the law。 那么在 NIV 就说 so Paul and Barnabas spend considerable time there。 所以我们就看到说，无论是 therefore 或者 so， 或者中文圣经在另外一个旅整中一本，那你就说，于是两人继续住了好久，靠着主放胆讲道。和本是说做的多，住的多的，那么其他一本说住了好久。那这些不顺从敌对使徒的犹太人，他们耸动外邦人要继续来反对保罗和巴拿巴。可以说保罗使徒他们的处境是很紧张的。难道他们没有感受到他们是处在那样的一个困难的情况吗？那个气氛，有人在那边骚动起来了，肯定有的。虽然反对的人很多，但是保罗他们看到有人的需要，渴慕听神的道，仍然继续住在那边，住了多了，住了很久。然后多了究竟多少我们不知道，不过肯定不是一两天，至少几个星期或者怎么样，一段时间留在那充满紧张的气氛这样的一个地方，生命受到威胁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他们继续靠着主放胆讲道。那这正是圣灵的工作，把迫切传福音的负担放在使徒心里面，叫他们能够有信心胆量。我们就看他们勇敢刚强，虽然仇敌敌对势力很大，但是他们没有惧怕，继续选择住在那边坚定传福音。那这是当时使徒的态度。住了多日，他们越讲越有负担，越讲越有能力，神迹奇事也随着他们，所以圣灵与他们同工，借着神迹奇事证明他的恩道。很明显的就是神的心意，要保罗他们继续留在那边传福音。不过就在这个时候呢，城里的众人就分了党，有人觉得保罗他们是对的，跟从保罗，但是有的人抗拒他们，所以结果就是服从犹太人的有服从使徒的。那第五节就说，那时外邦人和犹太人的官长一起涌上来，要凌辱使徒，用石头打他们。那使徒们知道了，他们就逃到路斯德去。这是使徒传福音他们的一些服事的经历，也给我们看到说，每一个服事神的人可能都会面对攻击，有时要逃避。不逃可以吗？怕他们什么？跟他们对着干，有的时候好像是这样。因为我们看到有服从犹太人的，那也有服从保罗的，信的人也很多啊。那保罗应该集合他们起来反抗，不过呢，我们却看到他们逃到吕高尼路斯的特别两个地方和周围的地方。那使徒本来是很勇敢放胆讲道，那么现在怎么逃跑了呢？他们害怕退缩了吗？失去信心了吗？肯定不是。使徒没有那引起那正面的冲突，主要是他不要让冲突升高，因为冲突也不能高举神的名。那使徒可以说他们没有固执的留下在那边，时间到了他们就离开，顺从圣灵的引导，也可以说他们是有智慧的选择离开以色列，到其他地方继续的服侍神。这里不能传就到另外一个地方传，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我们过去是否也是这样？总有一个地方叫我把里面的那个负担，神所托付要我做的事情做出来。因此不是离开，不是惧怕退缩，而是避开，不要和人产生正面的冲突。保罗巴拿巴逃到路斯德， 和特比，他们住在旅馆吗？他们躲起来好好休息休养一段时间吗？当然不是，他们逃到那里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传福音，这是很美的一个见证。今天我们在生活侍奉当中，在我们人生里面总有面对不同的困难挑战，或许有的人刁难你，或是在工作学业婚姻上你觉得很不顺利，你的侍奉工作也受到挫折，你的第一个反应会怎么样？退缩，害怕放弃，或者怨天尤人，埋怨神没有看顾你。那保罗为什么可以不被困难打倒？他继续的勇敢，无论是留下来或者往前行，因为他经历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在他身上。就像我们刚才所读的那个启示经文，哥林多后书四章九节，虽然遭受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然后十一节又说，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身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那如果我们知道，当保罗继续再往去前行到路斯德的时候，他被人用石头打死，人都以为他死了，拖出城外，但是他又活过来。所以可以说保罗他亲身经历了什么呢？就像第七节所说的，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另外一个，那主耶稣复活的能力拖住他，让他无论是在路斯德被打成那个样子，他打倒了还是重新站起来。所以保罗的生命可以让我们学习在困难当中顺从神的引导，等候神的时间。坦白说，有时神没有除去我们的困难，神不救我们脱离疾病的缠身，你一直咳嗽一直咳嗽，或者一直有这些病痛，或者复杂的环境工作环境，紧张的人际关系，我相信神有的时候要操练我们的信心，或者继续的见证神，相信时间到了神会给我们开一条出路。因此当我们侍奉或顺或逆都有神的美意，那我们有智慧分辨清楚，无论是等候神带领，时间到了勇往前行。我们在各种不同的困难中很容易灰心软弱，不要说很大的困难，可能一个不舒服你可能就哎呀今天不去教会算了，我们开始埋怨神，或者要靠自己的手段解决问题。但是保罗他凡事都想到要见证神荣耀神，想到神的儿女，所以他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五到十六节他怎么说？他说凡事都是为你们，凡事都是为你们，好叫恩惠因人多发越多越发人因人多越发加增，感谢格外显多，以致荣耀归于神。所以我们不善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可见保罗要传福音勇敢坚定，不惧怕，不善胆，完全把生命置之度外，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坦白说，这也应该是你和我的动力，信心的坚定，勇敢不惧怕，可以从小事上学习操练。有一个姐妹不久前跟我分享，她工作上遇到一个可以说是愚昧的上司，做了很多没有必要的事情，增添很多麻烦，使到整个团队天天要加班。那在这个情况里面，同事都很不满，发怨言。不过这个姐妹为了做主见证，她选择不同其他一些同事批评上司，或者埋怨公司制度不好，不容易。不过这就是她的挑战和操练，学习见证荣耀神。那你呢？我呢？今天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怎么可以见证主的名，不被困难打倒，或者不被软弱试探击倒？求主帮助我们。保罗他不被困难打倒。第二，我们看保罗他不被尊荣绊倒，在八章，对不起，在八节到二十节。那保罗、巴拿巴他们从以哥念就下到路斯德，只有32公里。那路斯德你就看到他们所遭遇的好像很大的不一样。路斯德本来是一个寂寂无名的乡村，在公元前6年成立为罗马的殖民地，外邦人比较多，这也是提摩太的这个家乡。因为很少犹太人，所以没有犹太会堂，是属于多神主义的一个外邦信仰的社会。那路斯德发生什么事情？这里说在路斯德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从来没有走过，这人听保罗讲道，保罗定睛看这个人，见他有信心可得痊愈， 就大声对他说，你起来，两脚站直。结果这人就好了，可以跳起来而且行走。那这样的一个戏剧性的医治，和使徒行传第三章，那如果你知道使徒行传第三章在耶路撒冷圣殿美门那边的神迹很相似。第三章那里说到一个，也是一个生来瘸腿的波斯使徒彼得定睛看他。那么第三章这个耶路撒冷美门讨饭的瘸腿是犹太人，神使用彼得行神迹，吩咐他起来行走，他也是起来行走，跳着赞美神。那在这十四章里面，神使用保罗医治这个外邦的瘸腿的，叫他起来行走，可以说是异曲同工。不过两个种众人的反应不一样，这两个生来瘸腿的人都得做医治，主要是表明无论是彼得或者是保罗，他们都是使徒，都有从主耶稣那里的医治能力，借助他们所行的神迹见证他所传的道。那这里生来瘸腿的人，保罗吩咐他起来行走，从来没有行走过的，现在可以起来行走了，跳起来，很明显的一个神迹，令人感到很惊讶，所以引起了路斯德全城的人都很兴奋。哇，有神啊，神在我们中间显明啊！那路斯德人以为他们的天神宙斯和西尔米降临在人间，那于是他们称巴拿巴为宙斯，称保罗为西尔米，因为他说话灵手。原来在希腊的神话里面，宙斯是众神之王，在诸神中是最大的一个，西尔米是传达信息的人，那很可能这巴拿巴仪表出众，很稳重的样子，所以被当作是众神之王宙斯。那保罗他们在他们中间传信息，所以就被当作是西尔米。那在路斯德城里，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传说，在主后第八年，罗马诗人阿韦德的一个著作《变形记》里面就描述说，宙斯和西尔米就好像中国人所说的神仙下凡，宙斯西尔米化身成人形来到路斯德来视察当地，那么没有人愿意接待他们，只有一对老年的夫妻敞开这家门接待他。结果当天神审判的时候，这对老夫妇就得到奖赏和保护，其他人都被洪水淹没了。那这是他们的传说，因此现在城里的人他们以为宙斯和西尔米又在化身来到人间，哇，这次不能再得罪怠慢他们，所以宙斯庙的祭司就赶快牵着牛拿着花圈来向使徒献祭。全城的人都轰动起来，群众大声呼喊，他们用米高利的方言说，有神啊，神借着人形降临在我们中间。那使徒不懂得米高利话，所以开始不知道什么回事，直到他们见到祭司牵着牛拿着花圈来向他们献祭，把他们当作神来膜拜，他们才恍然大悟，立刻撕开衣服跳进众人中间阻止他们。那为什么撕开衣服？这是犹太人痛苦哀伤的一个举动，特别看到人亵渎神的时候，他们就有这种激动的表现。那保罗和巴拿巴看见这些人把他们当作神来膜拜，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极度亵渎神的事情，所以就立刻撕裂衣服跳进众人中间阻止他们，急忙的喊着说，诸君各位，为什么做这事？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你们怎么可以这样？那作为使徒神的仆人，保罗他们的心态是很正确的，他们不要误导人，把他们当作神来膜拜，夺取神的荣耀。那保罗和巴拿巴他们没有趁着这个形势将计就计，装模作样的接受他们的敬拜，那么接下来可能更容易在他们中间工作。你们把我当作神，那我要做什么说什么就更方便了，你们也不敢随便拒绝。但他们不是这样，所以使徒他们知道无论在哪里医治病人行神迹，他们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没有因为人的恭维高举就得意忘形。当人尊荣称赞高举他们的时候，他们没有夺取神的荣耀，拒绝那不应该得到的尊荣，他们清楚大声说，我们也是人，和你们一样，都是性情一样的人。那接着保罗就立刻抓紧机会向他们传神的道，把他们目光转到真神那里去，归荣耀给神。那这是保罗侍奉神的态度。当然保罗很会传福音，对于迷信的这个路斯德城的人，保罗就从大自然的现象证明有一位创造并管理大自然的真神。路加记载 保罗这里讲简道是很简短，却是很正面、很直接的。保罗对他们大胆地说：“你们要离弃这些虚妄，什么虚妄？就是你们传说中的这些丢失和希尔米，把传说的虚假当作真实，把人当作神。要离弃这些虚妄，要敬拜那位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有的永生神。虽然他过去任凭万国各行其事，任凭人做他喜欢的事情，宽容人，给人机会悔改，但是现在神已经显明他是真神、活神，创造万物独一的真神。他也是赐福的神。那神怎么赐福呢？保罗也提到几方面，他就是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那这就是真神赐福给人。今天你敬拜真神，还是你敬拜虚妄的事？求主帮助我们认真的来思想。那讲到这里呢，群众要把保罗和巴拿巴当神来拜，向他们献祭。那十八节怎么说？他们两人紧紧的拦住众人，不献祭他们。什么叫做紧紧的拦住？勉强拦住众人。那在和本修订版的里面跟说，总算拦住了众人。换句话说，这些人真的很快就想要拿花圈套在他们头上，来把他们当作神来拜。当然我们在人生当中不会遇到有人这样拜我们，不可能在我们的心里面很容易夺取了神的荣耀。就是喜欢别人夸我们、捧我们，听到别人称赞我们、高举我们、赖我们的时候，哇，是我们的粉丝，把我们当作偶像，心里就甜滋滋，很高兴。需要求神保守我们的心，不要把自己看得过高。今天无论我们传福音、侍奉神做什么，不是要得人的称赞尊荣，当然有什么成就作为，我们要归荣耀给神，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做了什么，而是神的恩典。服侍神的人今天面对巨大的危险，往往不是被石头打，而是被人追捧。当许多人带着称赞、地位、名声来到你面前，这可能是最危险的一刻。特别在台前侍奉或者领导岗位的侍奉人员，需要求主保守我们的心。可能一句话说：“哇，你今天讲道很好，我太喜欢了。哎呀，你弹琴弹得太好了，太棒了，你的声音很好听，你带领的节目很好玩，很有创意，大家都很喜欢。”当然这些如果是弟兄姐妹彼此鼓励的话，只要不是夸张，不是吹捧，用意是好的，彼此鼓励，不过听的会被让我们感到很嗨、很自豪，哇，沾沾自喜。口头上可能我们会啊感谢神，不过心里会不会开始向往这样的一些称赞，甚至得不到人称赞的时候，我们会埋怨神，感到不开心，哎呀，不想侍奉。求主帮助我们审查我们的心，是否开始追求人的称赞、关注，成为我们错误的动力。有一牧师在教会侍奉了20多年，教会领袖对他说：“你侍奉了这么久，教会给你和家人去度假，你要去哪里都可以，教会出钱。”这个牧师听了应该很高兴，哇，难得的机会，但是他拒绝了。为什么不去呢？教会如果真的尊敬这位牧师，教会经济状况很好，要奖励要尊荣他，有什么问题吗？那为什么不去呢？你说邓牧师是你编造出来的故事吗？还是真实的？这是我以前服侍的教会，那个牧师就是我。有一天我接到教会领袖的电话，他对我说：“ YK， 你在教会侍奉很多年了，你做得很好，很忠心，教会给你和家人去度假，去哪里都可以，去多久都可以，教会负责，你可以和家人去度假。”刚刚听到这番话，我惊喜了一下，哇，可以带家人出国，梦寐以求啊。不过转念一下，怎么可以说去哪里都可以，去多久都可以，用教会的钱去哪里都可以，环游世界，去几个月也可以，怎么可能这样呢？而且奉献是弟兄姐妹的钱呢、啊、有一些人可能也只是一个月收入1000多块，去环游世界，去哪里都可以，去多久都可以。我立刻很客气的拒绝，跟他说：“谢谢你和教会的心意，我不会去。”他说：“你考虑一下。”我说：“不必了。”不过过了一个星期，他再打电话来给师母， 但师母也是一样的回答说不会去。你说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在不久前有另外一个牧师大概侍奉了十年，教会给他20000块，他带了家人和一起去纽西兰旅行。那这次他们选择给我这个 offer， 那为什么这时候选择给我？长话短说，因为教会发生一些事情，表面上看起来这个出于好意，不过其实是希望我接受之后呢，去度假之后呢，就可以保持安静不要说话，把教会这些问题今天说出来。那绝对不是旧事重提，这都不是用药想的事情。我要说的是，教会都可以发生这些用奖励尊荣的事情。那我想弟兄姐妹，你们在工作在职场上，你们可能也同样会面对老板或者主管给你们什么称赞，什么特别的花红，只要你照着公司的意思去做，你就可以得到尊荣、升职、加薪、特别花红等等。每个人都可能面对这些试探，这是很真实的，也可能因此有人软弱跌倒犯罪。那我们回到使徒行传14章，保罗不只是在这里受到人尊崇，其实他原来在哥林多教会也有一些人高举他拥护他，当然有另外一些人高举其他领袖支持不同的人，导致哥林多教会他们纷争跌倒。保罗的反应是什么？保罗没有说啊，有人支持我很高兴，大谢支持者，就像议员大谢选民。保罗斥责哥林多教会，也提醒他们说，我栽种的阿波罗浇灌的，唯有神叫他生长，一切都是出于神。因此我们说，保罗为什么可以受到称赞尊荣的时候能够站立得稳，不被人的尊荣绊倒？因为他认清楚一切都是出于神，人的称赞不过是暂时的，他追求的是从主自己来的称赞和奖赏。他说什么呢？在腓立比书他说，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请听，请。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然后又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来得的奖赏。因此无论保罗在面对困难或受到人的称赞尊重的时候，保罗都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保罗不动摇。他们说，其实人的称赞有时是很短暂的，可能都随时会改变。那保罗在这里就立刻经历到改变了。就在这时候呢，19节怎么说？但那些犹太人从安提阿和以哥念来，挑唆众人，就用石头打保罗，以为他是死了，便拖到城外。人都以为他死了，肯定很严重，至少昏迷过去，被人拖到城外。那从城内到拖到城外，一小段路程也好，有沙土有石头，被拖出去一定遍体鳞伤。但是神没有离弃他忠心的使徒，为他做见证的。保罗在众人围观的时候呢，他竟然站起来了，死的还可以站起来，让人感到惊讶的是他走进城去。路士得城拿石头打他，把他打得几乎昏迷死了，现在他醒过来，感谢神捡回一条命。照人来看应该快点离开，到另外地方休息躲避一下，但是保罗不是这样，却走进城去。你说他不怕死吗？他不怕犹太人再打他吗？他要逞强吗？要跟他们对抗到底吗？自讨苦吃？不是，保罗是看重在乎那些刚信主的弟兄姐妹。那你看他们看到保罗打得昏迷过去，以为他死了，被拖出城外，这些粗心的人他们一定感到难过，很怕软弱灰心，信心动摇。所以保罗现在起来，他就想到要立刻回到他们当中安慰他们。这就是呼召、负担、神的差遣、福音使命在他的心里面。路斯德这样，这些人他们高举使徒，崇拜他们，把他们当作神，要拿花圈套在他们头上。不过转眼之间，他们就变成拿石头来砸使徒的人。那我想这是一个服侍神的人，在我们在主面前要学习一个很大的功课。很多时候今天可能花圈套在我们身上，给你戴高帽恭维你的人，很可能明天就是用石头砸你的人。所以任何时候我们的生活侍奉都要对主忠诚， 不要以为说理所当然，是不是警醒祷告。有一些人是花圈压不倒，但可能被石头吓跑，被石头打倒。不过也有一些人是石头打不死，但是却是被花圈给压倒了。那我想这两种人都有，我们都可能看过。有的人可以胜过别人的夸奖崇拜，但是他却逃避不了那个害怕受逼迫被伤害。那有的人很勇敢的在监牢里面被鞭打受苦，可是当他舒适的时候，被人高举的时候，他可能却跌倒。我们看使徒保罗是花圈压不倒，石头也吓不跑，他被打死了，像死人一样，不过他又走进城去。这就是一个有神呼召负担使命感的人，不接受花圈的光芒，不惧怕石头的攻击，是向神忠心，为做神奋不顾身的一个使徒。感谢神，保罗不被困难打倒，保罗不被花圈尊荣绊倒。第三，我们看保罗很守所信的道，他本身很守所信的道，他也看重神的儿女们要很守所信的道。那我们看到保罗他没有因为被打昏迷好像死了一样就半途离开，结束他宣教的工作，他清楚神的呼召，不忘初衷，很守所信的道。保罗和巴拿巴到特比，那我们看一下特比在哪里啊？特比就在最后那个圈那边啊。那么我们知道圣经没有详细的记载他们在特比做了什么，只是讲了一句话，对那城里，另外一个 slide， 对那城里传了福音，使好些人做使徒。他们在那里多留多久圣经没有记载，不过他们就是主要是传福音，而且领人归主，叫人做了门徒。那工作完成了，他们就回到路斯德、以哥念、安提阿去。其实我们知道保罗的家乡是在大蜀，那从特比到大蜀大概200公里，那保罗可以顺道回他的家看一看或者休息一下，然后如果他继续南下就可以回到他开始宣教的那个叙利亚的安提阿，而且这条路很近，近多了，也很方便走，容易走。但是保罗和巴拿巴却选择完全照着原路回去，还要去面对这些曾逼迫他们的人，是冒着很大的风险。那为什么要回去？原因只有一个，使徒明白很守所信的道何等重要，他看重神的儿女的属灵生命，关心初信主的弟兄姐妹刚刚建立的教会，让他们学习主的道，坚定去坚固他们，帮助他们。所以他沿路回来几个地方做了三件重要的事情，第一就是坚固门徒的信心，劝他们很守所信的道，就像保罗、巴拿巴他们就是很守所信的道，无论到哪里面对种种困难，好的坏的，他们都这样的用生命来见证。那保罗也这样劝勉他们，坚固他们的信心，让他们晓得怎么样来面对挑战。那第二，保罗提醒他们要面对苦难和逼迫。在路斯德、以哥念、比西提这三个城市的基督徒，他们都是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所结的果子，他们也亲眼目睹保罗面对攻击和逼迫。那现在保罗他们宁愿冒着危险再次到他们当中探访，对于他们来说，他们看得一定很感到安慰和鼓励。保罗预备他们的心，认定神的呼召，每一个要跟随主的人都可能要受苦付代价，所以保罗强调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困难，是我们做基督徒很容易，你不用费什么，你只要信你就得救了，但是你要走这条天路，你要预备好付代价。那我们知道保罗也写了最后一封书信提摩太后书，在他寻道之前，在提摩太后书最后一段有记载他曾经到这几个地方传福音。在提摩太后书4:11-12，他讲说，我在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这就是14所说的，我所忍受的是何等的逼迫，但从这些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这是保罗的经历，他说不但如此啊，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 那这一段的逼迫，这一段的经历对保罗来说是刻骨铭心的，因此他沿着宣教路程回去探访这些教会，劝勉弟兄姐妹坚守主的道，来坚固他们的信心。第三，保罗在各城各教会选立的长老，换句话说，为他们预备领袖来牧养、来教导、来看守管理他们。那保罗他们只是被差遣的宣教士，他们不会在那个地方逗留太久，所以必须兴起选立当地可以起来侍奉的弟兄姐妹来栽培、装备门徒、建立教会，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在这件事情上，保罗他们也非常谨慎，所以圣经说他们又禁食祷告，把他们交托给所信的主。然后使徒就离开那里，回到庞菲利亚，然后在别家讲道，然后又下到亚大利去，然后他们就坐船回到宣教的总部安提亚，诉说神在他们当中所行这一切奇妙的事情。那这是保罗的第一次布道行程，应验了神要他们扩展宣教的工作。那保罗他们在那边停留多了，但是他们还是等候神的差派，传福音的负担在他们心里面，恒守所信的道，继续传福音，等候神不久的将来圣灵要再差派他们进行新的宣教工作。那我们知道保罗顾念神的家，福音的使命在他心里面，即使面对生命的威胁危险，他们都没有忘记神的呼召，恒守所信的道，继续的来跟进关心信徒，栽培他们，设立领袖来带领教会，把他们交托给主。大概多两个礼拜就是世界杯，很多弟兄都喜欢看足球，我自己也喜欢看足球。足球队里面除了前锋很重要，一定要进球嘛，所以前锋他们配合怎么进攻、怎么进球取得胜利。如果你一直踢来踢去没有进球，都是假的。所以前锋进攻很重要。那球队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什么？守门员呢？我自己也曾经做过守门员，要防守护卫做球门，不要让敌对的球攻进来。当然守门要眼明手快，随时扑救抢救，全力的守住这个龙门。那今天我们是不是也是一样的精神去守住神的道，在我们生活当中高举神的话，按照神的话过每一天的生活，绝不妥协，或者我们是选择性的听从神的话，或者根本不认真看待神的话，不寻求神的话语。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如果我们没有持守我们的信仰，我们怎么期望我们下一代继续能够在主里扎根成长。今天宣信堂庆祝14周年纪念，那我们思想，人生总有石头也有花圈，有困难挑战，你也会被人高举、被人尊荣。那今天你我怎么面对？求主借着保罗的生命，让我们看到他不被困难打倒，不被尊荣绊倒，因为他恒守所信的道，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让我们追求生命成长，在前面的日子无论是面对怎么样的困难，彰显基督丰盛的生命，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让人从你我生命里面见到耶稣。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在宣信堂14周年的纪念当中，我们一起来思想你过去怎么带领我们，前面的日子我们也同样的相信会面对各样的挑战，但是我们感谢你借着使徒们他们美好的生命见证，让我们看到我们同样可以不被困难击倒，我们可以同样不被尊荣绊倒，只要我们恒守所信的道。所以求主帮助你的儿女们，在我们前面的日子当中，让我们继续追求生命成长，也是别人从我们身上看到我们是你的儿女，彰显基督的荣美。听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